以佛所述要道略解第42讲。我们打开圣经看以佛所第三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13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叫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教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们查考这个神旨意的奥秘，神预定的美意是如何安排的，先要明白神对个人。神对个人第一章说，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第二章说，我们已归入基督，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第三章说，我们一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成为法定继承人，就是后嗣，是与犹太人同作后嗣。这是犹太人不懂的啊，他们好像不大喜欢跟外邦人呢在啊有一个同一个名分。犹太人圣经里称他们为长子。在出埃及记，神跟法老说啊，要以色列人去侍奉我，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啊，要神要要以色列人出来。那一个故事呢，就是描写神要从世界的王撒旦的手中把他的儿子们啊带出来侍奉他。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与犹太人同为后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那么所以我们呢就要侍奉神。这个后嗣啊是承受产业的意思。后嗣就是在圣经里说长子啊叫立嗣。比如一个王他要立一个嗣子，嗣是什么呢？是他的继承人，他的王位继承人，那就是太子。所以这个立嗣啊是一个大的事情。假如一个人没有儿子，没有儿子要他从他最近的亲属中或者他弟弟他哥哥的儿子中要选一个来立嗣，要经过法律手续，要宗族里头要承认说这个是他的，虽然不是他生的，是他的嗣。嗣呢还有一个意思啊，就是将来要成为他的香烟，我们中国话说啊，要姓他的姓，承继他的名，承继他的产业，要替他传留后代，这个叫嗣啊。所以同为后嗣，我们就是神的法定继承人，我们跟犹太人一同来承受神所创造的，神所造的一切，这就是那个嗣的意思啊。那么按照正确的翻译应当说是法定继承人。这是一个大的奥秘，这个奥秘不止于犹太人不懂， 连基督徒也不大懂。我们不知道啊，神立我们做他的法定继承人。你一信了耶稣，所以圣经里啊有一句话，有的人问我说那是什么意思，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怎么做神的儿女还有权柄这个在头啊？要说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呢？说那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有神的权柄，那我们可以让谁瞎眼谁就瞎眼，让谁倒下去谁就倒下去，像保罗一样啊，有那个权柄，对不对？这个权柄不是那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你一做儿子就有法定的一个权柄，叫做什么呢？法定继承权。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有这一条，凡是你所生的他就法定继承人，他就是你的继承，除非有一天你跟他脱离父子关系，你不承认他啊，你向法院申告，你说这个儿子不能承受我的产业，那就例外啊，那就是法律就除他的名了。若不，凡是你生的以后你死了，这个法律上啊要规定去寻找这个继承人，虽然你的儿子不知跑哪儿去了，他也得把他找回来，这就叫继承人啊。我们是神的法定继承人，神手所造的一切都要给我们，都是我们的。所以在圣经里说一个基督徒啊是个法定继承人，是继承什么呢？不是继承说在地上一点东西，是诸天宇宙穹苍万有，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继承权。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懂，你若懂了这个，你看万事如粪土，哎呀，这世界上头这些小东西，这些暂时的，这些必朽坏的，实在不值得我们去太啊顾念太专注。我们就像保罗一样，看基督为至宝，我们要看万事如粪土，因为我们与基督同坐后次。所以这个后次我稍微的再给大家查两节圣经啊，明白一下。我们第一处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这说到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份。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那么这个得份是什么份呢？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那个份是什么份？基督那个份儿是什么份儿啊？我们要把这个弄清楚。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耶稣基督是早已立为承受万有的，他是后嗣，他是长子，承受万有。那么我们与基督一同得份呢？得什么份？他是儿子，我们也是儿子，他的份儿也有我们的份儿，他承受万有也是我们。所以有的基督徒还不敢相信，哎呀，说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你不敢相信，保罗早就知道了。所以保罗就在第三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他特别提出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赫保罗，赫亚波罗，赫基法，赫世界，赫生赫死，赫现今的事和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万有全是我们的，我们与基督一同承受万有。这是我们在开头查那个神旨意的奥秘的时候，提到教会基督与万有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这里呢，这个后词呢，我们再要加以说明，这就是要神旨意的奥秘。 但是神如何安排的呢？神怎么计划的呢？他有一个过程啊，他有一个安排。所以在神预定的美意里啊，对个人，他要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同为后嗣，然后呢还要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就是我们都做神法定继承人，都继承产业，可是呢要组合成一个身体。所以外邦人、犹太人、希利尼人啊、西古啊、这个西古提人啊、化外人啊、自主的、为奴的和男和女，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这个一体呢就是基督的身体，将来那个荣耀的在天上的全家那个教会。这就是神旨意的奥秘，先拯救一个一个的，然后把这一些都建造起来成为一个整个的啊。我们查这个以弗所就特别注重在讲这个啊神的安排。那么第四章啊，我们要把它跳过来看第四章。第四章说，这一个承受产业的人呢，不能是从前那样的，不能再像从前那个样啊。我们看第四章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误会。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所以一个成为法定继承人的人呢，不能像从前那个样了。这就是说不能再存虚妄的，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现在归入基督了，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是神法定继承人，不能再那样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听神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要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将来这个法定继承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二十四节啊，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也查过了，说我们要变成一个新人，叫真爱义圣。所以这个是一个将来承受产业的法定继承人。那么第五章就又提到了，说不管要是个新人，还得要是个智慧人，这才够资格啊。你将来神给你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去管，承受万有，你若傻里傻气的啊，那不能处理这么大的事儿，所以还要成为一个智慧人啊。我们再看这个第五章啊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第五章提到这个法定继承人是一个智慧人。这个智慧人怎么样才算智慧呢？底下也说明了，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叫明白人？什么叫聪明人？什么叫智慧人？什么不糊涂？我们明什么事？我们就要把神的旨意弄清楚，像我们查这个以弗所了，对您就有这个帮助，让我们明白神旨意的奥秘，不是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有的基督徒啊，他做了几十年，对神的旨意完全不清楚，所以他没有长进，他是猛擦擦的糊里糊涂啊。那么这种糊涂人，你想神这么大的一个计划，这么大的一个奇妙的安排啊，这样的救恩，那给这样的糊涂人，你看这怎么办呢？ 将来到天上去承受万有，怎么承受法呢？是不是呢？所以神要有特别的安排，他就在地上预备教会，叫地上的各家，在地上的各家先训练这批儿女们，让他们成为天上的基业的管理人，让他们懂得怎么样去管理。所以教会特别注重的就是管理，学习管理。当初神造人呢，就是要人去管理他手所造。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开始，神开会，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说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商量，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啊，使他们管理。你看，就是让他们管理，管理神手所造的一切，这是神旨意的奥秘。可是不是在这地上管这么几十年，乃是将来进到荣耀里，得了永生，进到永远，永永远远的管神手所造的一切，那是神预定的美意，那是神旨意的奥秘。所以我们不明白这个，我们都是叫糊涂人啊！你若不懂这个，你就是个大糊涂。我们说笑话，这个人糊里糊涂的做个基督徒，你看多窝囊。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计划啊，这么奇妙的一个安排，你不照着神的旨意啊，按照自己的情欲，按照自己的私心，在那里就不务正业，就是没有按照神所安排的去一步一步的学习，天父就何等的伤心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辜负了神这么大的恩典啊！这个就是查这个以弗所，明白神旨意的奥秘，晓得神预定的美意，在个人身上，在整个教会全体上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激发我们，让我们越发的懂得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去操练学习，活在他的旨意之中啊，讨他的喜欢。那么第六章又说，这个承受基业的人不止于是一个法定继承人啊，不能够再那样乱来了啊，要承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还要有智慧，他的智慧是什么呢？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到诸天里去掌权呢，圣经里叫做诸天掌权啊，叫执政的掌权的，将来到天上执政掌权，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才能够执政掌权呢。你不按照神定规的去乱做不行了，那天上大乱，对不对呢？所以他要先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全本圣经有一个题目，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等到最后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还会查这方面。那么不止于是一个智慧人，是一个新人啊，还要是一个大丈夫。大丈夫就是刚强的人，所以第六章说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要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刚强的人呢？各位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事，神将来要派我们承受万有，这个万有诸天万有太大了，你若不能担当，你若不能独立的去担当一些事物，你没有这个训练，你怎么能够承受万有呢？所以必须要做一个大丈夫，必须做一个刚强的人，还能够啊，要经过征战的训练，要懂得使用神跟我们全副的武装，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才能够去担当大事，才能承受万有。所以神就有一个布置， 神就给我们留下这个撒旦。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奥秘了，这个叫不法隐匿的奥秘。我们现在没有查这个十二个奥秘。那么神呢，为什么不把撒旦消灭呢？为什么还让撒旦留在世界上呢？神就是借着撒旦让我们学习征战啊，让我们学勇敢，让我们学很多的事。所以撒旦说实在是神教育儿女的工具。假如我们看约书亚，我们就懂了。我们来看一处约书亚第三章啊，神对犹太人有一个计划，就是对犹太人给他们一个训练。神把那个迦南地啊，那个地方的人呢，那个地方的非利士人什么，他不完全消灭，他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呢？他要训练他们，借助这个来训练他们。我们看，约书亚记。所以神要留下这些人来啊，训练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没有经历的战争，他们要学啊。所以神不把这个完全消灭。我们来看这几段故事啊。所以神留下这些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三章啊。我们看第三章的第我们从第一节起来好看啊。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诗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所以他们要学习怎么样跟着约柜走啊。跟着约柜什么意思？约柜里头有法版，有神的话，所以跟着神的话走。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学习没有打过的仗，所以神必须这样训练他们。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啊，下一次我们要把这个神训练人的方法详细查出来。